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，里面住满了巫师。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，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，西洋棋子会思考，幽灵顽皮鬼满天飞，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，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。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。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。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。
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购书热线0531-6080-905 60855136912-729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，由雨峰为您播讲。
上回讲到，哈利波特与赫敏潜入姆利奇的办公室，与小天狼星联络，不幸被他抓住。哈利听到了门边的扭打声，他知道赫敏的魔杖也被夺走了。
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在我的办公室里。
姆利奇一边说，一边晃动着揪住哈利头发的那只拳头，所以哈利也是摇摇晃晃的。
我是
想拿我的火弩箭，他用嘶哑的声音说。
骗子！
我们李奇又开始摇晃他的脑袋。
你的火弩箭在地下室里被看得牢牢的，你知道的很清楚，波特。你的脑袋在我的炉火里，你在和谁联络？
没人。哈利说着想挣脱他，他觉得一些头发和头皮分离了。
骗子！
我们立即喊道，他把哈利从自己身边推了出去。哈利猛地撞在了桌子上，现在他看到赫敏被米利森·波斯特拧住双手顶在墙上，马尔福斜倚着窗台，一边得意地笑着，一边用一只手把哈利的魔杖抛上半空再接住。外面一阵混乱，几个高大的斯莱特林学生走了进来，各自抓着罗恩、基尼、露娜和……让哈利感到迷糊不解的是纳维，他被克拉布勒住脖子动弹不得，看上去都快窒息了。他们四个人的嘴里全都被堵上了东西。
把他们都抓住了，
我立刻说着，粗暴地把罗恩推进了屋子。
这一个，
他用一根粗手指捅了捅纳维，
想阻止我抓他。
他指了指金妮，而金妮此时正设法去踢抓着他的大个子斯莱特林女生的小腿，所以我把他也带来了。
很好，很好。
我们立即看着正在挣扎的金妮说：“
好啊，看来不久以后，我格子这个地方就一个威斯莱也没有了，对吗？”
马尔福谄媚的笑了起来。我们立即露出了开心得意的笑容。他坐在一张蒙着印花棉布的扶手椅上，眨着眼睛抬头看着俘虏们，就像一只花圃里的癞蛤蟆。
那么波特，
他说，
你在我的办公室周围布置了哨兵，还派这个傻瓜。
他朝罗恩点了点头，马尔福笑得更响了。
告诉我，皮皮鬼正在变形个教室里大肆破坏，可是我很清楚，他正忙着在学校所有望远镜的目镜上涂墨水。菲尔奇先生刚刚向我这样报告的。很明显，和那个人谈话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对吗？还是杂种嗨格？我不相信那是米雷瓦·麦格，我听说他伤势重的，还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呢。
听着这句话，马尔福和一些调查行动组的成员笑得更开心了。哈利觉得心里充满了愤恨，身上直发抖。
我和谁谈话不关你的事，
他咆哮着说。 我们立即松弛的脸好像绷紧了。
很好，
他用最吓人、最虚伪的温和口气说：“
很好，波特先生，我给过你向我主动坦白的机会，可你拒绝了。我别无选择，只好强迫你。德拉科，把斯内普教授找来。”
马尔福把哈利的魔杖装进长袍，得意地笑着离开了屋子。但是哈利几乎没注意到他。他刚刚意识到一件事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竟然这么蠢，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认为所有凤凰社的成员，所有那些可以帮助他拯救小天狼星的人都走了，但是他错了。依然有个凤凰社的成员在霍格沃茨，那就是斯内普。斯莱特林们努力控制洛恩他们时，发出了一些挣扎和扭动声。除此以外，办公室里一片沉寂。洛恩想挣脱沃林顿那只勒住他脖子的胳膊，嘴唇上流出的血正滴落到我们立即的地毯上。被紧紧抓住上臂的金妮仍然想猛跺那个六年级斯莱特林女生的脚，那位使劲拽着克拉布的胳膊，脸色渐渐变得越来越紫。赫敏在徒劳地想甩开米利森·波斯特，只有露娜无精打采地站在抓住他的人的身边，茫然地望着窗外，就像对这件事感到相当逆反似的。哈利又看了看我们利奇，他正紧紧地盯着他。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德拉格马尔夫走进房间，唱着门等斯内普进来。哈利故意板起面孔，露出平静的表情。
你想见我，校长？
斯内普说。他带着冷淡的表情扫了一眼每一位正在挣扎的学生。
啊，斯内普教授，
我们立即说着，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。
是的，我想再要一瓶吐真剂，越快越好，拜托了。
上一次你拿走了我最后一瓶审问波特，
他说，一边透过油腻腻的窗帘似的黑头发冷冷地打量着他。
想必你没有完全用完吧？我告诉过你，三滴就足够了。
我们立即脸红了。
你能再配置一些吗？
他说，他的声音越发甜蜜的像小女孩一样，他恼火的时候总是这样。
当然，斯内普撇撇嘴说，那需要整整一个月亮周期才能配置成，所以我会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给你准备好。
一个月？
我们立即粗声喊道，像癞蛤蟆一样提高了嗓门。
一个月？可我今晚就要斯内普。我刚才发现波特在用我的炉火和一个或者几个不知名的人联络。
真的吗？
斯内普说着，扭头看着哈利，第一次稍稍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。
嗯，我并不奇怪，波特从来就没有表现出多少想遵守校规的意思。
他冷漠的黑眼睛厌恶地盯着哈利的眼睛，哈利毫不畏缩地迎向他的目光，集中精力想着自己在梦中看到的事情，希望斯内普能在他的大脑中读到这些，好弄明白。
我想审问他，
我们立即大叫道。斯内普的视线离开了哈利，又回到了我们立即那猛烈抽搐的脸上。
我希望你能给我一剂魔药，好迫使他告诉真相。
我已经对你说过了，
斯内普平静地说，我没有多余的吐真剂的，除非你希望让波特中毒。如果你真想这么做的话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对你极为赞同，否则我没办法帮助你。唯一的麻烦是，大多数毒液的效力太快，快的中毒者都没有多少时间说出实话。斯内普又看了看哈利，哈利盯着斯内普，竭力想和他无声的交流。
伏地魔在神秘事务司抓住了小天狼星，
他拼命的想着，
伏地魔抓住了小天狼星。
你还在留用查看期？
我们立即教授尖声喊道。斯内普又看着他，微微扬起了眉毛。
你故意不帮忙？鲁修斯·马尔福总是对你极为赞赏， 我本来期望你的表现会更好一些，立刻滚出我的办公室。
斯内普朝他讥讽的鞠了个躬，转身离开了。阿里知道，最后一个能通知凤凰社的机会就要走出房门了。
他抓住大脚板了，
他喊道，他在藏着那个东西的地方抓住了大脚板。斯内普一只手搭在我们梅奇的门把手上，停住了脚步。
大脚板，
我们梅奇教授喊道，急切的看看哈利又看看斯内普，
什么是大脚板？什么地方藏了什么？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斯内普，
斯内普回过身来看着哈利，他的神情高深莫测。哈利不知道他是否理解了，但是他不敢当着武姆利奇的面讲得更清楚一些。
我不清楚，不得，在我想让别人朝我乱喊乱叫时，我会给他一份糊化饮料。另外，克拉布，你累得稍微轻一点，要是隆巴顿被憋死了，那就意味着要写许多冗长乏味的报告。如果你申请一份工作的话，恐怕我还不得不在你的鉴定里提到这一点。
他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，使哈利觉得比刚才更加慌乱了。斯内普是他最后的希望，他看着我们利奇，他好像也有同感。他的胸膛气急败坏的起伏着，
很好，
他说着抽出了自己的魔杖，
很好，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这比学校的纪律更重要，这关系到魔法部的安全。是的，是的。
他好像在自言自语，说服自己做什么事情。他不安地左右摇晃着身体，用魔杖敲打着空空的掌心，盯着哈利，呼吸急促。哈利看着他时，觉得自己离了魔杖真是束手无策。
是你逼我这么做的，波特，我实在不愿意。
我们立即一边说，一边仍旧在原地烦躁不安地晃动着。
可有时候事实证明，正当的运用，我确信部长会理解我，别无选择。
马尔福脸上带着渴望的表情望着他，
专心者应该能让你开口。
我们立即轻轻地说，
不，
赫敏尖叫道，
我们立即教授，这是违法的。
但是我们立即没听到，哈利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脸上那种凶恶急切兴奋的表情。他扬起了魔杖，
部长不会希望你违反法律，我们立即教授，
赫敏大声喊道，
这要不让康奈里知道，就不会让他不高兴。
我们立即说，他微微喘息着，用魔杖来回指着哈利身上不同的地方，显然想决定哪一处会伤害的最厉害。
例如，他从来不知道我在去年夏天命令摄魂怪去追赶波特，但是他很高兴能有个机会开除他，现在也一样。
是你，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，是你派摄魂怪来追赶我，
必须有人行动起来。
我们立即低声说，他的魔杖停了下来，然后指向了哈利的额头。
他们都在嘀咕，想用什么办法让你闭嘴，让你信誉扫地。但是，只有我采取了实际行动。可是你设法逃掉了，对吗，波特？但是今天不会了，现在不会了。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喊道，钻心，
不！
赫敏在米利森·波斯的身后嘶哑地喊道，
不，哈利，我们必须告诉他。
绝不，哈利大声喊道，瞪着他仅能看到赫敏那一小部分身体。
我们必须告诉他，哈利，反正他也会逼着你说出来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
赫敏开始在米利森·波斯特的长袍后面软弱地哭了起来。米利森立刻不再把他顶到墙上，而且马上露出厌恶的表情，避开了他。
很好，很好，这位问题多小姐要给我们一些答案了，那就过来吧，小丫头，过来。
哦，我的 这不。
罗恩透过塞在嘴巴里的东西喊道，吉尼瞪着赫敏，就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似的。那位仍然憋得透不过气来，但是也在盯着赫敏。不过哈利刚刚注意到，尽管赫敏在用双手捂着脸拼命呜咽，但是却没有一滴眼泪。
我对不起大家，但是我受不了。
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小丫头。
我们丽雪说着，抓住赫敏的双肩，把她按在蒙着印花棉布的椅子上，接着朝她倾过身子。
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波德刚才和谁联络？
赫敏用双手捂着脸，哽咽了一下。
他是想和邓布利多教授说话。
罗恩突然一动不动，睁大了眼睛。金妮不再试着猛跺，抓住他的斯莱特林学生的脚趾，甚至连露娜都显得略微有些惊讶。幸好我们利奇和他的爪牙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赫敏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这些可疑的迹象。
邓布利多，
我们利奇热切地问，
那你知道他在哪儿？
不，
赫敏呜咽着说，
我们试过对角巷的布服酒吧和三把扫帚，甚至还有猪头。
蠢丫头，整个魔法部都在找邓布利多，他不会坐在一间酒吧里的。
我们立即喊道，他脸上的每一道松垂的皱纹上都显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可是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事情。
赫敏哭着说，双手把脸捂得更紧。哈利知道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非常痛苦，而是在遮掩依然没有眼泪的面颊。
是吗？
我们立即说，突然又兴奋起来。
你们要告诉他什么？
我们要告诉他那个准备好了。
赫敏哽咽着说。
什么准备好了？
我们立即质问道。现在他又抓住了赫敏的双肩，轻轻摇晃着他。
什么准备好了，小丫头？
那件武器。
赫敏说。
武器？
我们立即问道。他的双眼好像兴奋得快弹出来了。
你们在研究某种反抗的办法，一件你们可以用来反对魔法部的武器，当然是在邓布利多的命令下了。
是的，
赫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
但是还没有完成，他就不得不离开了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为他完成了，我们没办法找到他，我们一直想告诉他。
那是什么样的武器？
我们立即严厉地问道，短粗的双手仍然紧紧抓着赫敏的双肩。
我们不是非常了解那个武器。
赫敏一边说一边大声抽着鼻子，
我们只做了邓布利多教授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。
我们立即直起身，看上去兴高采烈。
带我去找那件武器，
他说。
我不想给他们看，
赫敏尖声说着，从指缝里看了一下周围的斯莱特林们。
轮不到你来讲条件，
我们立即严厉地说。
好吧，
赫敏说着，又捂着脸，呜咽起来。
好吧，让他们看看他吧。我希望他们能用他来对付你。实际上，我希望你叫很多人来看，那会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我会高兴的，如果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他在哪里，还有怎么运用他。要是你惹恼了他们，他们就能报复你。
这些话对我们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他立刻满腹狐疑地扫了一眼自己的调查行动组。他那对癞蛤蟆眼在马尔夫身上停留了片刻，马尔夫没能来得及掩去脸上极其贪婪的神情。我们立即仔细地看了赫敏好一会儿，然后用他自以为慈母般的口气说，
好吧，亲爱的，只有你和我去那里，我们也带上波特，行吗？现在站起来吧。
教授，马尔夫急切地说，我们立即教授，我觉得一些行动组成员应该跟您一起去，好照应。
我是个完全称职的魔法部官员，马尔夫，你真以为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两个没有魔杖的十来岁小孩吗？
我们立即尖刻地问道。
不管怎样，这件武器听上去好像不适合学生看到，你留在这里直到我回来，确保这些人一个不要。
他朝罗恩、金妮、纳维和露娜做了个手势，
跑掉。
没问题。
马尔夫绷着脸失望地说，你们两个可以走在我的前面给我领路。
我们立即用魔杖指着哈利和赫敏说，
带路吧。
哈利不知道赫敏打算做什么，甚至都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有了某种打算。他离开半步之遥，跟在他身后，沿着我们立即办公室外的走廊缓缓地向前走去，心里想着，如果自己看上去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，那可太容易让人起疑了。我们立即紧跟在他们后面，近得足以让哈利听得见他粗重的呼吸声，所以他不敢跟赫敏说话。赫敏领着他们走下楼梯，进入门厅，响亮的喧嚣声与餐具在盘子上发出的当啷声，穿过通向礼堂的大门，在门厅里回响着。哈利简直难以置信，就在仅仅20英尺之外，人们正在享用晚餐，庆祝考试结束，对别的任何事情都毫不在意。赫敏径直穿过立木大门，走下石头台阶，走进傍晚温和的空气中。太阳正在近邻的树梢那边渐渐西沉。赫敏故意大步穿过草地，我们立即小跑着跟着他们。他们身后长长的黑影像斗篷一样在草地上泛起波纹。
他藏在海格的小棚子里是不是？
我们立即在哈利耳边急切地问道。
当然不是，海格可能会不小心泄露出去的。
赫敏果断地说。
没错，
我们立即说，他好像越发兴奋了。
没错，海格确实可能这样做，当然了，这个杂种大怪物。
他笑了起来，哈利真想转过身去掐住他的喉咙，但是他忍住了。他的伤疤在傍晚柔和的微风中悸动作痛，但还没有灼痛到极点。他知道，如果伏地魔将要开始杀戮，自己的伤疤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。
那么他在哪儿呢？
当赫敏继续大步走向近邻时，我们立即带着几分怀疑的语气问道。
当然在那儿了，
赫敏指着黑黢黢的树木说，
他只能在不会被学生偶然发现的某个地方，不是吗？
当然，
我们立即说。不过现在他听起来有些不安了。
当然很好，那么你们俩始终要走在我的前面。
哦，如果让我们走在前面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魔杖？哈利问他。
不，我觉得不行，波特先生。
我们立即甜甜地说着，用他的魔杖戳了戳哈利的脊背。
恐怕魔法不会认为我的生命比你们的要有价值的多。
当他们来到第一排树木阴森的树荫下时，哈利想截住赫敏的目光。在他看来，不带魔杖就进入近邻，比起他们到今天傍晚为止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冒失。但赫敏只是轻蔑地扫了一眼我们立即，接着径直冲进了树林里，步子快得让短腿的我们立即很难跟得上。
他在里面很远的地方吗？
我们立即问道。这时他的长袍被荆棘扯破了。
嗯，是的，没错，他被藏得很严实。
哈利更加疑惑了。赫敏走的并不是他们去看望格罗布时的那条小路，而是3年前自己去怪物阿拉哥哥的巢穴时走的路。当时赫敏并没有跟着他。哈利怀疑他根本不清楚危险就在这条路的尽头。赫敏想把我们力气领到哪儿呢？下回再讲。听众朋友，1月17号下午，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。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，气氛热烈活泼。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，并制作了 VCD 光盘，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-503-6463订购，每盘30元。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 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昭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6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，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开始陆续为您播出，敬请关注。